抄下来的功夫，开始发现约翰是一位很特别的学说使用的使徒，他跟世界经历生命关系。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约翰书的时候，发现在某一个人身上有，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生活的指南，或者是你可以在读的时候很自然也会把它拿来自我的检讨，就是看看说这个人信主了之后的生活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同时他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里头，让我们知道在末世这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挑战，许许多多的困难，许许多多的危险的事情，教导我们基督徒能够来分辨。那么今天我们一开始就从最头上这两四节啊，因为他把生命之道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四节的经文。那么在这个地方，我需要先很快提一下使徒约翰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么我们看这里的时候，第一件我知道他其实不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好多的人都是从加利利来的，而且他们都是打鱼的人。但是很稀奇是在这个，在他这个主所呼召的这个门徒里头，最早开始的时候，最早的四个呼召的人里面，使徒约翰是一个。这个人呢，蒙着主的呼召者，听这个主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这个使徒后来成为这个耶稣所选召的十二个使徒之一。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讲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自己称自己，他说是耶稣所喜爱的那个门徒。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有把握觉得就是主耶稣爱你。我每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心里有一种很高兴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体会，虽然不是讲过耶稣最爱我，我个人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从我小长，从小长大在家庭里头，我的父母有五个兄弟姐妹，可是我一直认为你会发现，假如你知道你的父母是最爱你的话，并不表示他不爱别人，可是我有这个把握，觉得他最爱我。你发现你跟他的关系上很亲密吧？我不晓得你们家庭里面你跟父亲亲还是跟母亲亲的，但是我呢，不知道为什么我跟我的妈妈的关系非常好。那所以塞出来一个，我开始跟女朋友的时候，妈妈很阿塞，觉得我要失去了这个儿子。这个人他说我是主所爱的门徒，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主爱他。他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使徒约翰可能已经相当的年纪，可能有九十几岁他是十二门徒里面最后活到最后一位。那么这个门徒呢，他对主的生命的经历，他知道主为他舍命，他知道主怎么样的爱他。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人这个很特别。这个人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他跟他的兄弟雅各、约翰两个人，耶稣叫称他们为雷子，因为这两个人是脾气暴躁、很容易就反应的人。他们有一次要从这个耶稣快要往，就是知道快要上十字架，就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在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里头的时候，他们走在前面要去，有人去为他们预备住宿的事情，可是那个村庄人不接待耶稣，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两个兄弟说什么呢？他说：“哇，你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你求天上的火下来，把这个村庄的人都灭掉？”那么耶稣跟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他说：“你们不知道。”所以你就看见他是一个，他们是一个相当的激动，相当的好像很激进的人，可是他被称为爱。所以你看见主在人身上的塑造。这个人他跟他的兄弟两个人曾经想到说，将来主耶稣得国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当你的左臣右相，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所以他们叫他的妈妈请耶稣讲这个事情。可是到最后他说什么？他却成为众人的仆人。所以你看见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塑造。所以到使徒约翰晚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精髓写在生命这个新的约翰一书里头， 那么在这个地方还有特别的经历，为什么？因为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进去了之后带了三个门徒，比较靠近这个彼得、雅各、约翰，所以在他们里主耶稣那些祷告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按照我的意思，他很清楚的听到，所以他也后来他们把它写下来。这个人在大祭司，耶稣在大祭司医院里被审判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他亲耳听见，他看见主怎么样的闭口不言，他看见主耶稣所应允的一切。所以这个人到后来的时候，圣灵提醒他，他就把许许多多的都写出来了。所以这个人是讲到他讲到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主耶稣在定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他的门徒都逃跑，但是这位门徒他陪着耶稣的母亲，他们带到十字架的下头。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最后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说儿子看你的母亲。”从那个时候开始，使徒约翰就将耶稣的肉身的母亲接回去照顾。所以你可以看见，就说他跟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很亲密的关系，等于他接待他的一生。所以你过去看教会历史的传统，我们知道玛利亚一直是跟着这个使徒约翰。那么在这个最后头，他说他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他们亲手摸过，所以这个他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在这个活在这世上写给他们看，所以他们很清楚的晓得，所以他把这个书信写出来啊。那么在最后一个地方说什么？就讲到使徒约翰的著作。我们知道他写的约翰福音啊，四卷福音书，这个是最后一卷写的。然后他写约翰书信一书、二书、三书啊。那么所以我们这次来看这个约翰一书 ，OK。那我想我们需要一点点背景，知道在当初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教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一个方面来讲，当时有一个新的一个学说，或者是一个这种的理论。讲到什么？讲到我们中文把它翻叫智慧派，其实应该叫做知识派啊。这个就是 Gnosticism。Gnosticism 讲什么东西呢？他说我们认讲到不管任何一件事，它就属灵的事情，我们需要去真正的知道它。他说 We are in the know， 我们晓得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人自认为他的智慧高超。所以他们怎么讲？他说灵是圣洁的，所以神的灵是圣洁。那么所以呢，这个身体的灵呢，不可能，它物质是污秽的，所以他们认为神的灵是这个圣洁的神是不可能住在人身体的里头。所以讲到耶稣的身位的时候，他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灵的，他是属灵的，可是他不能够去承认他是人的儿子，因为他觉得说这个肉身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要知道，有教会早期的历史里头，有些人为了要圣洁到一个地步，他说这个地是污秽，所以他把房子盖在树上，他住在树上，他觉得一个地可以比较属灵一点啊。所以有时候人会走一些比较的极端，所以在约翰书信的里头，他就特别的针对这个所谓智慧派，他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耶稣，他不再是属灵上的100%的是神的儿子，100%的他是从人方面来讲，100%他是个人。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真正的所谓的智慧，你真正的知道，是在于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所以这个是约翰一书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太大了。另外一方面讲，
看你投影没有出来。
哦，没压着。
啊，不行，他正在说是啊，出来了。
OK，
没事，没事，没事。
但这个头脑里面思想上我想不通这个世界，我在我的生活里面也经历到它。啊，很奇妙的事情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你可以不但认识，你可以经历。每一个真正属于他的人，你天天都经历到神的儿子耶稣。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同时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犹太教。在当初，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很自然的那个环境当中，因为犹太教所信的神就是基督教所讲的这位神，对不对？对，所以他们在唯一的不同就是说，他们说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犹太教他们不认为他是，他们还在等候他。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当一个犹太人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很自然把所有的律法的东西都拿过来，所以他说你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你需要守安息日，你需要行割礼，你需要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按照律法所讲的。所以呢，他们就有许许多多的，好像我们在行为上面，因为律法所要求的是我们要行律法，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变成说，我需要你光信耶稣不够，你需要受割礼才可以得救，你要有很多的规条。那么困难在哪里呢？犹太人的律法，你把它总结成有613条，那么你这个就变成很多的教条，需要这个信耶稣的人感到很困扰。今天你看元宇宙许多的教会的光景，也是因为太多律法主义的结果，所以教会的下一代的人，他们就不愿意继续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在当时他们面临的外面是会败的，但是呢，里头面临到的是犹太教的影响。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那我就用一段这个是保罗跟他们一同的说法。那么当同时时代，保罗那里怎么说呢？他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就是你不分你是犹太人或者是非犹太人或者外邦人。他们怎么能够称义呢？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因为神把他的义加给他们。所以我们有的义不是因为我的行律法或者我的行为来称义，我的义是因为我信神的耶稣基督，神就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一卷书它的主题和目的啊，我提一下这个，它主要主题就讲到生命之道。所以你看到后头啊，到4章12节，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这地方讲完有神的儿子讲话，讲到这个儿子是不是住在我们心里？很稀奇，一个人信耶稣之后，你发现神借了圣灵就内住在人的里头。所以这个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呢？因为你有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是讲宗教，我们是讲生命的。有一天我跟我一个超博士和他也分享这个福音的事，他说我们在印度也有很多的 philosophy 啊，他说印度人信各式各样的神，这个木头也有神的啊，这个他说我们有很多的 philosophy， 我跟他说不是 philosophy， 是讲的生命。他好像忽然间很震撼啊。我继续跟在这个人身上来工作，他特别信耶稣。不是宗教的问题。你看今天美国大学讲一大堆东西，他说我是 Christian， 我不是 Christian。其实里面有好多人可能都不是 Christian，他只是有名无实的说他是信徒而已。当然我们不能去论断哪一个人他是还不是。所以那个 Jeff Bush 讲的很好，他说的是上帝之道，对不对？但是我们讲到的是生命啊。那么这个地方他这卷书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呢，我给各位一个功课啊，只有5章的圣经，我想你这个礼拜有点时间去看。这5章里头有五节的经文，你可以找出来，很类似这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然后想我为什么 ？OK， 你去找。所以那5个等于是 sub 这个 title 小目的。那么我把最后一个列出来，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想每基督徒都有可能碰过这个问题，就是你信主之后，可能信主之后很喜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开始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怀疑说我到底有没有永生，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去问一些问题，那么人家就给你解答，对不对？看一看一书你就知道。 再读一段经文，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花一点功夫很快的看一下。你发现这里的心情吗？他这里讲到神是光，讲到神是爱，讲到神是生命，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有一个很特别的字，讲到相交，只有在头这两章就讲出来了。这个地方出了四次这个字 ，koinonia 这个字，讲到相交，我们今天的中文翻相交，英文叫做 fellowship。这个地方讲到相交，待会我们会提这个事，很重要在这个经文里头。另外讲到什么？讲到住，你要住在基督里面，你要住在爱的里头。同时告诉我们见证，我们信耶稣不是说我信耶稣就等着将来去天堂，我享受各样的好处。我们有责任，我们需要为主来做见证。那么你发现最新启示讲我认识这个主，出现了38次。所以你看，你信耶稣是一个 active 的，是一个很积极的，你好像跟主之间的一个沟通，你的认识是越来越深的，OK， 我先这个开始了，这个我刚刚读过了，要不再读一遍？再读一遍吧。
论到他们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地方，首先我看见这是一个书信，但是很奇怪，约翰完全不用书信的方式。像你如果看保罗的书信，他已经讲到他自己是谁，讲到受信的人是谁，对不对？他讲到恩爱，讲到神的恩典。约翰这个人，他直接跳进去，直接告诉你说重要的，就是一单刀直入讲的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因为他对于这个事情，他觉得很迫切，当时教会的需要，所以他就把这个书信的形式全部忽略，他就直接讲这个事情。这就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讲到这个真理呢，对于这个当时的教会，甚至于对于今天的教会，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明白要怎么的。OK， 我们来看下文啊。从这里讲到起初原有的，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字。这里讲到起初原有，这个希腊文叫 archaea 这个字，这个 archaea 是今天我们的英文里用的，讲到很古老。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时间上头的最早最早最早，所以你看见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这个我念一下。这个讲到太初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其实这个太初讲到最早最早的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时候是讲到他创造，所以这个约翰福音所讲的起初应该比创世纪的起初还要早。那么这个地方他说是起初原来就有的，在原来就已经存在了。可是表达我们看见什么？讲到 eternal Christ 永远的基督，他没有开始，他没有结束。那我在这里用一个经文啊，出埃及三十第三章第十四节，当这个神耶和华神要摩西去埃及领他的百姓出来的时候，摩西问神说：“那么他们如果问我说，你们祖先的这位神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跟他们回答？因为你发现原来亚伯拉罕他们信这位神。”神从来没有告诉他说他叫什么名字，所以当这个摩西问他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所以这位神他是 first cause 第一，就是没有人造这个神，他是自我存在，他也不需要靠别的东西来存在，所以这个叫什么起初原有是讲这个。另外呢，有个字叫做 logos， 就是道这个字。Logos 这个字在前600年的时候，希腊语哲学家就开始用这个字。他用这个字来讲什么？讲到神统管万有，这位主宰他的原则，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所以当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很自然就把这个 Logos 这个字拿来用，讲到道。英文的这个我们中国人可以看到叫什么？中国人的翻译比英国人比英文好得多。英文说起初有话，对不对？不知道是不是什么话，对不对？就比较奇怪。中国人说太初有道啊，这个是这个我们中国语言的讲究的。Logos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的观念来讲，讲到这位神的时候，讲到是一个至高的极高的智慧。所以你如果去看箴言第八章，很清楚就讲出来智慧做什么样的事情，后面讲到他的建造，讲到他怎么样的在创造许许多多的事情。在希腊人的观念来讲，讲到 logos， 讲到这个是真理，自知与诸海而不变的啊，这个真理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当然我们有许多的不同的范围之内，你可能有些东西是有其他的范围性的。在这个地方讲到这里，讲到神它的本身来说 ，OK， 这个讲到生命之道，连文用 zoe 这个词，这个地方讲到生命啊，今天我们用 zoology 这个词就是从 zoe 这个词来的啊。那这个地方讲到什么？你看很特别啊，他说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我们的救赎。我们这个脱离了这个世上一切败坏之后呢，他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神的性情是什么？我们在他的生命上有份。所以信耶稣是在他这里，神的这里来得到生命。这个是一个高超的，不是我们一般所讲肉身所传的生命。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灵性的，讲到神的生命来说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哦，这个基督他是生命。他就是这个永远的生命啊。那么同时讲到这个时候，他讲到那永远的生命，对不对？所以这个叫我们就要讲到永生的事情。那么你讲到永生的事情，使徒约翰所领受的，很自然你要走到你的第一层，就是耶稣他自己所讲的。那你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所以你看你这个永生是从源头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人许多的时候在宗教的想法里面，我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修行，我改进我自己，我到了某一个地步，好像可以达到神的标准。但是神，人不管怎么样做都没有办法，都达不到他的标准。永生是神赐给我们的，因为只有生命是在他的里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一个人要得生命呢，需要到他这里来。在约翰第八章里面，耶稣跟法利赛人辩论里面，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你看你许多的时候，我花很多功夫，甚至于在读圣经，但是跟这个生命可能没有连得上，因为这个生命是在神的里头，我们需要到他的面前来读。那么耶稣自己的祷告，约翰在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在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讲什么？永生讲到你认识这位神，不仅是你说我知道有一位神，现在是讲到我经历到他。当我们跟神之间有生命的沟通的时候，这叫做永生。永生而且不是将来的事，你今生现在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开始经历到永生。他说这是我们所经历过，那么他就列了好几个点，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啊。这个你刚开始讲到所听见，还没有见到耶稣来之前，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们从这个犹太人的律法旧约的圣经已经教导他们说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所以他们一直听是在等候耶稣来了。所以你看这个约翰这个四福音里面讲到说，摩西书上所讲的那一位，他说我们遇见了，对不对？他我们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彼得、安德烈他们怎么样去认识主的，因为他们见到这个耶稣。那么他们讲所看见的，我讲在这里，这个地方我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讲到的我们所听见、所看见，表示说这个神的同在是可以经历。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是真的在肉身里面见过耶稣的。我们后面信耶稣的人，我们看不见耶稣，对不对？因为他肉身不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经历他，对不对？因为他是活的神，所以他也对我们说话。他从许多的时候是借着圣经说话，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这个不够灵光的时候，他也 verbally 跟你说话啊。你有没有听过说跟你讲话啊？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话，你要打 question mark， 我跟这到底没有关系啊？怎么他从来不跟我说话？啊，我有好多次很特别的需要， 接告诉我 verbally 我听得很清楚告诉我、有机会跟各位分享一些经历，很发现是真实，因为非常真实的事。 OK， 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这里有两个字，看见跟亲眼看过有一点点的不同，一个是讲到 look， 一个是讲到 gaze，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什么，我们就都看见。可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有人说你的 gaze 这个是讲到什么，摩西在旷野举蛇，对不对？那个时候有蝮蛇进到犹太人当中，所以摩西按照神的耶和华神所指示的做了一个铜蛇，他把它举起来，然后你如果被蛇咬的人，你就仰望这个铜蛇，他就可以得救。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我来仰望神，然后下面讲到亲手摸过这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特别是一个人叫做多马，他说我非这个把我的手探入他的恶狼的枪上，那我就不能相信。所以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主耶稣特别把多马叫起来，他说多马，你来探入我的恶狼，你来摸我手上的钉痕。所以你看见这些人，他们看见主耶稣的复活，所以他把亲身的经历就写下来。OK， 这个地方他要讲到呢，原来与父同在这一幕现在已经显现出来。所以与父同在这一个事情讲到什么？讲到基督他就是神。所以我在这里就引用几个经文，这里主耶稣自己讲的话。第一个是约翰十章三十节，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主耶稣自己说的，对不对？他为什么？因为他的门徒跟随他，这个腓力还希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这个耶稣跟他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呢？啊，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还有一个地方在约翰第八章，耶稣跟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耶稣讲到说，因为他们讲到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也就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你看这个当时的用的字的时态，我觉得很特别。Before Abraham was, I am。亚伯拉罕是过去式。可是他说在亚伯拉罕之前，他就说 I am。神永远是现在时。你发现很奇奇，神的名字叫做 I am。这个，因为对他来讲，万事都是现在时。所以说，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好，继续讲他的显现。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道成肉身来讲，因为主耶稣他这个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有33年半的时间，这个短短的这段的时间的里头，他人可以看得见他，虽然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能成就极大的救恩，叫人跟神可以和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到了引用这个。提摩太前书啊，圣经中有很多的3:16，大家要背啊。这个地方就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古人不以为然，就讲到神在肉身显现。这个地方讲到神，毫无疑问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神怎么样，居然以人的身份显现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件没有办法去解释、永远不可能明白的事。但却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一个事实。约翰福音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地方讲到住在我们中间啊，这个词其实可以翻成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它是 pitch the tent， 它好像在暂时在我们当中搭一个帐篷。那么充充满满有恩典，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个毫无疑问，因为他们看见。所以他们做这个见证。OK， 这里讲到神像人的，我想既然讲到显现，我们就需要提到启示这件事。神怎么样向人来启示呢？一般来说可以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叫做一般性启示，这个 general revelation， general revelation 啊，这个一般的不是革命啊。这里讲到什么呢？就是神借着他所造的万物，所以你看这个。罗马书1:20，他这里就讲到什么呢？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借虽是也不能见，他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显出来，叫我们不可推诿。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看见一个发 教堂，你知道说这个建筑物一定有它的设计师，一定有建造人。它同样你看成这个万物的被造，一定有一位造物的主。所以神的存在就是毫无疑问，人一定知道有一位这样的神，对不对？所以绝大部分的人，这个极少数的人是真正的无神论。那这个是叫 general revelation， 一般性的启示，让人家看见这些，想到说这个造物主是何等的奇妙。另外一个方面讲到的是所谓的 specific 特定的启示，就神的道或者说神的话，也就是圣经 the written word 这一部分，把神的心意告诉人。神没有把他所有的事情都写在圣经的里头，但是他给我们足够的一些的资讯，让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认识他。这是我们的圣经，圣经不是为神写的，圣经是为我们写的，对不对？另外一个方面，借着道成肉身的神子，他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他取了人的样式，他这个谦卑，他虚起，他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认识他。所以说这三方面的启示 ，OK。那么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不是准备就等着做花轿上天堂啊？信耶稣的人呢，神给我们有使命，他给我们有责任，我们需要做的。你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的工作要做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什么呢？他说我们需要做见证。头一代的使徒，除了这个犹大之外，当初那个十二个使徒里面，十个都寻到的。我们不知道最后约翰怎么死的，但其他的十个人都寻到的。彼得的寻到甚至是道钉十字架，因为他说不配跟主一样钉十字架，就把我道钉钉。啊，历世历代有许多的信徒为了这个道牺牲他的生命。做见证这个词啊，也落差原来的希腊文，他读了一些希腊文就晓得，见证这个词跟 martyr 跟这个寻道者非常接近，这个字根啊。所以就说做见证有它的风险啊，特别是现在21世纪，有的时候你做一些见证啊，会被人家攻击，你说是discrimination 啊，他们有不同的方法攻击我，我自己碰到好多次啊。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要复差做世人的救主啊。我想在这讲到做见证这件事情，需要有一点点的 clarification 啊。啊，许多的时候我们讲到见证的时候，我们讲到啊，神在我身上做了好多事情，讲了半天呢，好像是我做了不少事啊。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见证是讲到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个见证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世人做了什么事情，他的救恩到底讲什么？见证是要让人听了这个见证，引到神的面前来。OK， 所以这个次序要。所以我就把这个大使命同时在这里提出来，与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的两节啊，最后的三节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按照他所教给我们的教训的教授方法来遵守啊。这个，所以这个是讲的大使命。OK， 我们再看一些经文啊，这个我们一起读啊。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所以约翰写这个信呢，第一个目的要这些人可以喜乐，因为当时受了很多的逼迫，他让我们知道说喜乐可以充足。来看几个点啊，第一个讲到香蕉欢迎你啊，在我们想到香蕉，想到欢乐，谁有想到团契，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小组，我们有青年团契的，但是我们把它好像局限的太小了。在圣经里面讲到香蕉的时候，范围非常大。那么这个香蕉呢，一方面讲到什么啊？讲到我们共同有份，讲到我们一同的分享，讲到我们就是我们有的东西可以一同来用，那我们人比较麻烦，我们一想到那些凡物公用，这不得了，好像我的屋子都一定要分了，对不对？早期教会真的是凡物公用啊，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设计，但这个范围不只是物质的，这里 命的分享。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头，神把一切的丰盛都放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得到这个丰盛。所以我们按照我们不同的信徒之间，我们可以分享，我们与神之间可以有这个沟通啊。所以保罗在这书信里面用到的时候，一个是在哥林多书信讲到说，我们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份，这个地方讲到是我是这个 partakers 啊，与耶稣所承受的这些，我们也有份，很稀奇啊。另外一方面呢，讲到我想需要提一个点，就是讲到两个诚实，因为他讲到我们乃是与父相交，另外一方面讲到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所以这里我有两个，一个是讲到与神、与父、与这个耶稣基督相交，这好像是一个垂直性的，我跟神的关系，对不对？另外一方面讲到你们与我们相交，这好像是一个平面性，人跟人之间、信徒跟信徒之间的相交。所以在讲到这个哥林多这个方面，两个方面都不能够忽略。相交的基础是什么？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这根基上头来相交的？这个地方讲到，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我们有相同的生命，你才可以相交，对不对？这个我跟蚂蚁没有办法相交，我想跟他讲话，我这么笨啊，这前面有什么东西，你还跑过去，你怎么讲他也听不懂，因为他跟你生命不一样，对不对？可是人跟人之间，我们有类同样的生命，今天我们信了神的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所以我可以跟神相交，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操练里头是时时的住在基督的里头，我们可以时时刻刻的学习，知道说在有神的同在。所以在这里面说，他或说话或行事，都为了要荣耀他的名而行。那所以看这个耶稣怎么说的话，约翰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的里头，他向父神讲这些话的时候，可是他的心愿是要将他的名字可以合一。他说什么？像在我在你里面，就讲到基督神的儿子在父神的里头，你在我里面，对不对？他们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这个地方讲到的是在基督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最特别的一件事情是你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讲。那么这里有个地方，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讲到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讲到交接翻译祈祷，但是很稀奇啊，这些事情都是 koinonia， 都是讲到分享。所以教会祷告会大家应该来参加，因为这是一个分享，这是一个交通啊，一面跟神交通，一面弟兄姐妹之间，我把所有的需要，万国里面各式各样的需要，我们都带来，借着祷告向上来承认。这个地方讲到白领职位，对不对？讲到我们的祷告，他说呢，甚至于在这里腓立比书一章，他说你们从头一天直到今日，我们一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啊。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同心合一兴旺福音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我去找的时候发现这是 koinonia 讲到什么？我们一同的在福音的事工上头，我们彼此的分享，不但我们自己之间能够帮助，我们把这福音带给外头的人。OK， 最后刚才讲的是，他说我们将这些事情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喜乐可以充足。你发现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头啊，常常很多事情都叫我们不喜乐，对不对？我碰到很多的事情。现在的经济的情况不好，叫我们不喜乐，有些工作的情形不顺利，叫我们不喜乐，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一个源头，假如我们可以让主耶稣的喜乐在我的里头，你不管外面怎么样，这个你可以过一个非常平安、非常喜乐的生活。可能外面的环境非常的不顺利，但是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这里。我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跟他们说，我把这件事情已经说了，他说叫我的喜乐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个喜乐不是我们人讲到的这个，好像叫你觉得某些事情很快乐，对不对？有的人听音乐，有的人吃东西都有喜乐， 那个其实叫做快乐啊，有的人说快乐啊，这个如果是福建人讲国语的话就快乐啊，那么快就落下来他这句话讲到耶稣基督的喜乐在我们里头，所以这个源头不一样。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在其他的十六章，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四十五十六章是主耶稣最后要离开之前给门徒最后的教训。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什么？我们从来以前没有奉他的名求什么，他说你现在求就可以得着，叫什么？叫喜乐可以满足。你发现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我们可以到主的面前来求。所以就是十个叫什么？万事都可以带到他的面前来求，对不对？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求的时候，神应允我们，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呢，圣灵加拉太五章二十节啊、讲到二十二节，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喜乐是这个果子的一部分的表现。我们活在圣灵里头，喜乐是我们。愿圣灵保护神继续在我们心中来说的话，叫我们想起